多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举办的葛培里大型布道会。那天晚上大约有50,000人参加。当时我坐在运动场左侧的露天看台上，看到全场黑压压的人群。当我开始唱《你真伟大》时，我只唱了几句就泣不成声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50,000个人齐声地将赞美归给上帝。那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个时刻我永志不忘。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能够比那50,000个灵魂同声地对上帝发出由衷的颂赞会来得更加的世切，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充满狂喜。我确信那天晚上我得以对天堂的景象有了一丁点的洞察，因为启示录5:11-13就是这样描绘天堂的。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天堂中的景象就是无数的各样活物一同的倾情地将高声的赞美归给父神和圣子，而所有那些品尝过羔羊的荣耀的人都不会错过这样举世难寻的良机。羔羊是配得荣耀的，父上帝是配得荣耀的，我们本应该对他们发出颂赞，而且我们也确实会赞美他们。绝大多数基督徒对这个真理没有什么疑问。最近2周时间里，我们已经从圣经当中看到，上帝不仅在行动上显明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而且更以赢得颂赞为其目标。上帝不仅因自己的大能、公义和怜悯被动地等待人们的尊崇，而且自古以来他就主动地、积极地在全地高举自己的圣名，并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任何举措都是源自彰显自己荣耀的愿望和动机。以赛亚书48:11，仿佛一面旌旗高扬于神的每一个行为之上。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耶利米书13:11则是这么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上帝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使自己荣耀之名得着称赞。这样的强调只是旧约教导吗？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再仔细看看上午读过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这是何等华丽的一卷书啊！不仅有横跨11节经文的长句，而且更有直达天堂的高度。有一个短语在这里重复了3次，是在第6、12和14节，保罗要再次指明，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归向他，目的到底是什么？请看第5节和第6节。有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再看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最后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从以往借着预定在永恒中设定的诸般命令， 到将来他以我们为产业所要享受的永恒喜乐。上帝的目标和目的始终是一致的，就是要使他的荣耀，特别是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上帝配得颂赞，我们应该赞美他，我们也会赞美他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普遍接受的真理，我们也愿意欢喜快乐地确认这些真理。但是还有一个真理我们不常听到，上帝荣耀得称赞，不仅仅是他行动的结果，更是他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目的。上帝统管万有，根本目的就是最终他可以显为稀奇，得着敬佩、尊崇以及颂赞。基督要再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节这样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不过据我的经验，接受这个真理时，人们会有些勉强和不安。上帝得着我们的颂赞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如果要主动追求被人颂赞，似乎就有些不对劲了。耶稣岂不是说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吗？可是上帝居然在圣经中清楚表明，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世人中高举自己。在这篇信息中，我就是要尽力地阐明，上帝以荣耀他自己为目的和努力方向，实在是很好，毫无错处，而且和自以为是的世人根本不同。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表达他的爱。接着，我还希望大家欣然确认这个真理，并且与神同工，一起来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关乎上帝的以神为中心，容易绊倒人的两个方面。我想有两个原因可能让我们在这个教义上，也就是上帝喜爱自己的荣耀，并热切地敦促人们颂赞他上跌倒。一是若有人这么做，我们是不会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圣经好像教导人们不要去寻求自己的荣耀，所以人们抵触上帝高抬自我的行动，既有日常经历的原因，也受圣经教训的影响。我们就是不喜欢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很自恋，为自己的技能或权力或是容貌着迷。我们也不喜欢那些学者，他们总是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自己最近发表的论文数目和演讲场次如数家珍。我们也不喜欢那些商人，他们夸耀自己的大批投资成功，大谈股市中低价买进高价抛出的战绩。玩游戏时，我们也不喜欢总爱高人一等的孩子。此外，除非我们自己是那样的人，我们也不会赞同那类男女，他们厌烦简朴保守合宜的穿着，却要追随最流行的样式，要让人觉得他们很酷、很时尚或洒脱，或者符合当下流行世界要求的任何样式。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这一切呢？我想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人活得太假，他们就像爱因兰德所谓的二手人，他们生活中的喜乐并不是来自于对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追求，相反，好像二手货，总要从别人的赞扬和表扬中获得喜乐。而我们通常不会欣赏这些二手人，我们敬佩那些沉稳和有安全感的人，足够自信，不需要从别人的称赞中寻找自我价值，或者想用尽量多的别人的表扬来为自己补缺遮丑。所以符合逻辑的看法就是，任何教导如果把上帝放在二手人的类别中，就会遭到基督徒的怀疑，说上帝在强求人称赞，非要被人尊崇，并且做事都是为了他自己。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教导真的好像把上帝放在这个类别中了。但是必须如此吗？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上帝并不懦弱，他也没有任何缺乏， 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他过去一直存在，其他任何事物其存在都要归因于上帝，也不能给他增加什么，一切都从神的源泉流出。他是永恒的上帝，不是被造物。所以上帝热切希望得到荣耀，被人颂赞，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弱点要掩盖，或者哪里有欠缺要弥补。表面看来他似乎也属于二手人之类，但事实上绝不相同，而且表面上的相似性必须用其他方式来解释。那促使上帝追寻他荣耀的颂赞，必然是出于其他的某些动机。我们不喜欢那些为自己寻求荣耀的人，还有一个从经验而来的原因，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不够真诚，试图掩盖某些弱点和亏缺，更觉得他们没有爱心。他们如此的关心自己的形象和美誉，以至于根本就不会关心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这个观察就把我们带入到圣经里面的原因，为什么上帝也不喜悦寻求自我荣耀的人。哥林多前书13:5说道，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诚然好像制造了一个危机。因为在我看来，假如圣经明明白白教导说，上帝把自己能够得到荣耀和称赞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那么他怎么还能够是爱的神呢？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最近3个月的学习已经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确教导说，上帝是为着他自己。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但是上帝同时又是一位爱的上帝，他必然也是为了我们的呀。那么到底上帝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我们呢？我认为正确的答案，也是我想说服你的，乃是作为万事万物中最荣耀的独特存在，并且是全然自足的，上帝就必须是为了自己，好叫他同时也为着我们。假如上帝抛弃了这个高举自己的目标，遭受损失的就是我们。他那给自己带来颂赞的目标，和那给他的子民带来喜乐的目标，乃是同一个目标，两者是荣辱与共的关系。我想假如我们以如下思路来提问，就会把这个事理解得更加清楚。当我们思考上帝那无限的令人敬仰的荣美，以及他的大能和智慧，这样上帝对于被造物的爱又会包含哪些东西呢？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来享受，才表明他是最有爱心的呢？答案只可能有一个，不是吗？他自己。假如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最令人满意的，即假如他要完全的爱我们，除了把自己完全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沉思和交通当中亲近神，享受神，别无他法。这恰恰是上帝派遣爱子的意图所在。以弗所书2:18说，基督来好叫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彼得前书3:18又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上帝完全在爱里策划整个救赎大计，为要把世人领回到他自己身边。就像诗人所言，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上帝其实是追着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不见得是今生的尊位、财富或者是健康，而是他的全部，还有他和我们的美好的团契。我想我们就要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了，正因为神那绝顶的爱，他就必须把对我们最好的，也能最取悦我们的，就是他自己赐给我们。那么 当我们面对或者接受那些美好可爱的事物时，又会如何反应呢？我们通常会发出赞美，比如看到刚刚出生的婴儿居然没有在艰难的生产过程中被压扁变形，我们就会说，看多么漂亮的圆脑袋，看他的头发，看他的手可真不小。与爱人久别重逢，我们也会发出赞美，你的眼睛像蓝天，你的头发如同丝绸亮丽，我的佳偶你甚美丽。我们也会把赞美送给棒球比赛中那些出奇制胜的选手。秋季行船在圣克洛伊河沿岸的树木也会令我们赞不绝口。但是我所谓的伟大发现，借助于 Louis 的帮助，不仅是指我们会赞美那些喜爱的事物，而且赞美就是那喜乐本身的高潮。赞美不是事后添上去的，而是快乐的一部分。路易斯在讨论诗篇时描述这个洞见说，很奇怪，我居然忽视了关于赞美的最明显的事实，无论是对于上帝或者其他事物，我以为赞美就是赞同或者赋予荣誉之类，却从没有注意到所有的享受都会自发地涌流成为赞美，有时甚至顾不得害羞或者惹人厌烦也要表达出来。这个世界充满了赞美的声音，恋爱中的人赞美他们的情人，读者赞美他们喜爱的诗歌，散步的人赞美乡间美景，运动员赞美他们喜爱的球赛，赞美的对象有天气、葡萄酒、美食、演员、骏马、大学、国家、历史性人物、孩童、花朵、高山、稀有邮票、罕见的甲壳虫，有时甚至是政治家和学者。我之所以在赞美上帝方面总体来说有些困难，乃是因为我荒谬地否定了其他那些值得珍惜赞美的事物，包括那些自己喜欢做情不自禁要去做的事情。而上帝却是那位真正超越一切之上最有价值的赞美对象。我觉得我们喜欢去赞美那些愉悦我们的事物，因为这种赞美不只是表达喜悦，更是完善它。赞美乃是喜乐指向的完美结局。相爱的人彼此不断地告诉对方说，他们是何等美丽，这不只是恭维。实际上，如果不是如此的表达，这个喜悦就依然不是完美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会赞美自己喜悦的，因为这份喜乐若不借着赞美表达出来就不完全。假如看重的却不能诉说，喜爱的却不能欢呼，仰慕的却不能赞美，我们的喜乐就不能满足。因此，如果说上帝真的是为着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愿意使我们的喜乐获得满足，他就必须为着他自己主动来赢得我们的颂赞，并且以此为目标。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软弱需要支持，或者有什么缺陷要补足，而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且为着满足我们的喜乐而努力工作。而且这个满足的喜乐，只有在认识神和赞美神当中才能够实现。上帝诚然是万物当中最为美好的。天地之中唯独上帝，他寻求自己的颂赞，就是对我们的爱的行动。对他来说，高抬自己竟由此成为最高尚的美德。正如以弗所书一章所言，当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时，他其实是为我们保留了，也是提供了世界上唯一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渴望的东西。上帝是为了我们的，正因为是这样，他才会在过去、现今和将来都是为了他自己。感谢赞美主，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